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听友们平安，千乐宴给您打个招呼，这里是真道分解周末的栏目，礼拜六礼拜天经卷纵横谈之横看五经，那么欢迎听友们和我们一起横看五经，宏观读经。我是苏小燕。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我觉得很高兴我们就有接班人
我接班人读这个标题是个很大的挑战，
这个念标题很重
要，
姚谦可能就念不来
上一次轮到姚牧师。那在讨论主要的内容之前呢，我先来分享一个我看了也很受激励的留言哈，是黄姊妹发出的。她怎么说？她说感谢神，感谢真道分解的牧者们，让我看到神的慈爱和恩典，那么呢就可以在风雨中站立得稳，因为看到神一直同在，施恩的手一直扶持，心里就很不同了。他说比如摩西不顺服，我猜他指的就是摩西击打磐石哈，但神仍然是供应水。他说从前没有看到这一点，只看到神给摩西的惩罚，没看到神还是供应水。他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很容易就和神疏远，就是因为这样只是看到神的惩罚。哎，还有啊，小燕老师他说喜欢你接地气的分享，那么老师分享自己软弱反而会让他更有勇气来到神的面前。那杨牧师你怎么看啊？
我觉得很不错啊，那个分享软弱其实这个不容易，黄姐妹嘛，这样的表达呢，一方面是鼓励老师，另外也是让我们做广播的人都要懂得我们的
软弱。
对，
是的，我们都是同行者，不是说我们三位在这里呢给大家说一下圣经就比你们高级。其实大家遇到的挑战困难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需要来到神面前求他帮助我们，求他赦免我们。你看摩西那么伟大的领袖还会有失败的时候，那更何况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呢？
对对，所以一起真的是夸我们的软弱，以致基督的能力复辟我们。今天谈什么呢？前两集呢开始我们就谈五经中的长者或者是中老年吧，金色莲花的人，到老了也是蒙神的福气，也把祝福带给别人。今天就看哇，有两个主角，摩西亚伦。我们是分开两集来看，因为太丰富了。今天先看摩西，看他怎样老年当领袖，使人蒙福。下集再看亚伦，然后我们会做一个对比。
来，咱们来谈谈圣经的经文。
我要纵谈，
我要横谈。
来，真道分解和你纵横谈。
真道分解周末栏目，
经卷纵横谈，
横看五经，
横看五经，宏观读经。
我们先来看看这位老年蒙召当领袖的摩西，他蒙召的时候有什么特质。那么先看摩西都很重要啊，我们如果翻到出埃及记三到四章呢，就记载他老年蒙召的时候呢
八十岁了，
是人生已经安顿下来的时刻。神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从荆棘火焰中呢来呼召他，要他回埃及去见法老，带领以色列人去埃及。那么摩西听见呼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他说我是什么人仅能去见法老，可以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他又说以色列人不会信他听他，又说他自己绝口笨舌，
就是口才不好了。
对，最后呢他甚至求神呢又差派别人去，他是这样的推辞。那这些话呢当然显出他的退缩，但只是说他胆小而已呢也不够全面。
对，
我们要把他的过去放在一起看，四十年前呢他 他曾经凭着热诚啊，热心为同胞出头，
所以也不是胆小啊，
啊，不是胆小。结果呢，杀了埃及人，
嗯，
也没有得到同胞的认同，
嗯，
反而呢，他要逃亡，逃到米甸去。他待在旷野呢，有40年，
对，
这段经历很可能呢，很深深的影响了他对自己和现实的判断。
对，
经历过这样失败的人，会更知道自己有限，
嗯，
也会更晓得现实一点都不简单。所以呢，我们说摩西在神面前讲自己的担忧，一方面确实真的显出他的消极，
嗯，
另一方面也某个程度呢反映这个现实。
对，
啊，这位已经是老人了，长者的摩西因着过去的人生经验，嗯，他对现实更了解，
嗯，
他知道这位法老王呢很难对付的，
对，
他也知道百姓呢未必来支持他，他也知道自己的口才不是很好哦。
嗯，
那么摩西的问题是什么呢？
嗯，
不是他完全看错了现实，
嗯，
而是他一开始太看重自己的不足和环境的艰难。
嗯，
我们是不是如此呢？
嗯，
没有看见那位差遣他的神，他的大能。
嗯，
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说，摩西在蒙召的时候呢，他深深知道自己的有限。
嗯，
后来呢，我们在民数记里面呢也是有名的经句，
嗯，
12章3节那里记载，
嗯，
摩西的为人呢极其谦和，
嗯，
胜过世上的众人，这句话呢都是可圈可点，
嗯，
如果把他一生放在一起来看呢，可以大胆的来推断，神后来呢把他从一个因着自觉有限而退缩的人呢，
嗯，
塑造成因为可以有这种自觉有限呢，
嗯，
转而他懂得依靠神的一位谦和的领袖。
嗯，所以自觉有限不一定不好，就看后来怎么使用这个特点。
哎，我从刚才姚牧师的分享学到一点，你要自觉有限才有进步的空间，
嗯，
才会来到神面前谦虚的求他帮助呢。那么摩西在这个晚年才被塑造的过程当中，我们见到他是怎么样帮助他自己成长的呢？
嗯，
首先第一个，他追求认识神，
嗯，
怎么说呢？出埃及记3章，摩西问神，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这个问题相当重要的。
嗯，
真正属神的领袖，第一件事情不是问到底我够不够呢，而是问差我来的神是谁呢？神回答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他是摩西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
嗯，
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这样回答呢，让摩西知道这次呼召的根源是神向摩西祖先的应许，
嗯，
要使他们得福，
嗯，
那后来来到出埃及记6章呢，神就向摩西说得很清楚，更加的清楚，
嗯，
他就是要按自己的应许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
嗯，
在应许之地蒙福，
嗯，
其实摩西如果不先认识这位神是谁，
嗯，
不认识他和祖先的关系，他就没办法承受后面的压力的，
嗯，
作为带领神百姓的领袖，如果他只盯着人呢，
嗯，
只回应人的期望，
会气死，
哇，气死吐血了，迟早会撑不住了，
嗯，
但是摩西却懂得先关注呼召我的到底是谁呢，
对，
呼召他的神到底是谁呢，
嗯，
而后来我们又见到神在出埃及记34章6节亲自宣告他的性情，之前呢我们就已经谈到过了，
嗯，
相信呢摩西听到宣告他会牢记在心的，
嗯，
而且也会在旷野的路上更加的体会，
嗯，
神啊真的是和自己所宣告的是一样的，
嗯，
有恩典，有怜悯，有忠贞不移的爱。再来民数记14章17到20节，百姓因为相信那10个探子的报告，死都不肯进入迦南地，
嗯，
而且呢还大大的抱怨，
抱怨，
哇，使神大大的发怒。就在这个时候，摩西懂得直接引用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 慈爱，就是我们上回说的
兼
爱，
对兼爱的性情来为百姓代求。凭着摩西这个举动呢，我们就能够见到，他真的是很认识神，也真的知道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了。
他是很努力追求认识神，神也是告诉他哈，也当众宣告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这是摩西第一个优点，帮助自己成长，就是追求认识神。那他还有一个优点呢，我也是这一次特别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特别体会，从前没有这么大的体会，就是他遇到压力的时候会坦白向神倾心吐意的啊。摩西不是把那种情绪全藏起来的人，他会表达困惑啊、愤怒啊、委屈啊、疲累啊、灰心啊、沮丧啊。最可贵的是他把这些情绪带到哪里去，
带到
神
面
前啊，不光是找人去哭诉啊。出埃及记第五章，摩西和亚伦第一次去见法老，哎，没有马上为他们的同胞换来自由，反而呢那个法老被激怒了，结果使百姓的苦功怎么样
更重。
如果你是百姓怎么样，就转过来抱怨埋怨摩西和亚伦，那摩西就很无辜了，对吧？他就回到神面前，他怎么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就是一种哭诉啊。看见他真的在神面前流露他的真性情的。后来在旷野，哎，百姓抱怨摩西，抱怨神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是一而再，再而三。
对，
那民数记十一章，我们看到摩西也很激烈，他的情绪，他甚至对神说：“哈，管理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自己独自担当不起。如果神你这样待我，不如把我杀了吧！”
哇，
求死，他在求死，
真的很大的情绪的发泄。如果只看这些话，我们觉得摩西很情绪化。但如果我们真的深入一点啊，现实一点来看，其实恰恰说明他知道自己不是神，没有假装刚强，而是愿意在神面前坦白承认，我自己是不行的，我的重担很大，我很软弱。哎，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年人，老年领袖，好像他展现什么真正的成熟，不是没有情绪，而是知道把情绪带去哪里，就是神那里。摩西没有离开神，他越难越到神面前去，结果呢，因为他这样坦率，这样向神倾诉，他就经历到神的兼爱，就没有放弃他，也经历到神真是对他很多的恩典，也经历到神对他的怜悯，经历神一次一次都是带他走过这些艰难的。
第三呢，摩西呢，我们发觉呢，他是一个愿意接受别人的建议的人。出埃及记十八章，那么他的岳父叶特罗来看摩西呢，那个时候百姓从早到晚呢站在摩西面前求判断，摩西的难处就是一个人包办很多事情。叶特罗呢就建议，哎，他要设立不同阶层的官长，小事别人处理，大事可以带到他哪里啊？大家还记得，按身份呢，摩西是神特别呼召的领袖，而叶特罗呢毕竟只是个外邦的圈外人。按经历，他刚带领百姓出埃及，见过神迹，但他没有骄傲，没有拒绝他的岳父的建议。经文说摩西是听从岳父的话照着去行的。这个就表明摩西真的是谦卑，知道自己有限，也知道神可以借别人来帮助他。看我们的侍奉怎么样呢，许多领袖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领袖是比较难去承认自己需要别人的。
对对对，
摩西呢你发觉他不是这样啊，他肯听也肯改哦。这个是摩西真的很了不起。
哇，我们从他身上看到越来越多的优点，以前可能没仔细发现的。还有还没说完，摩西愿意分享权柄，他不会死抓住不放的。怎么说呢，在民数记十一章，神要摩西招聚七十个长老，把降在他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让他们与他同担管理百姓的重担。摩西没有嫉妒，也没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后来有人告诉他，营里还有两个人也受感说话，约书亚就很紧张了，他的接棒人很紧张了，想要制止他们。摩西却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 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
非常的有气度，
很有气度。这句话表明摩西他不是把权柄抓在手里不放的人，他知道神的工作是靠神自己施恩施展大能的，而且兴起群体一同与神同工，真正成熟的领袖呢，他是愿意让其他人一起参与神的施工的。那么从上面我们看到摩西作为长者老人家，没有老年人容易犯的唯我独尊还有固执己见的这个毛病，
对，
反而是因为人生经历知道我有限，向人谦卑，向神是毫无保留的敞开自己的。
真的很佩服他。那么杨牧师啊，这里你是年纪最长，
比较长，
所以呢我大胆问你一个问题，那你肯定是有一定的年纪，也是有影响力的领袖啊，这是不容置疑的。大胆的问你，上述谈的摩西的四个优点，你觉得自己有没有拥有啊？哪一点最强，哪一点最弱？我就很坦白，
坦白说，坦白分享。
那我呢接受被人建议呢有时候不是这么容易的，也是有自己的意见的，但是呢如果你认识我呢，我是愿意分享权柄的人，
我举手举脚同意，
我从来不跟人争，特别到年老的时候呢更加觉得哎呀，很多同工年轻有为，他们做比我更多更好，我就不跟他们争。但是年轻的时候就真的是一个考验，但是那个时候最大难处服侍里面呢，就是哇，我见到那些比我年长的执事啊长老啊甚至牧师，他们真的是彼此来争争权，
越年纪越大越争，
所以呢我在中间就觉得哎呀很为难，但是也是我的尴尬。
牧师啊，我回应一下，我觉得其实你也不是不接受别人的建议，有些时候你要想一想，但想了之后你也是全力支持的。
我悔改就听你了。
而且我非常感激你，当我接棒这个征道分解的时候，我知道你不单是分权，你也非常乐意的协助我，让我这个过渡的更容易，也在这里顺便向牧师道谢。
乐意不要这样讲，其实大家听众朋友了解乐意是一个非常好的兼职，摇钱一定要交给他。
有你同行才可以好，如果真的好的话，感谢主，感谢杨牧师。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
首大家都很喜欢的诗歌《我愿为你去》，摩西虽然胆怯还是愿意为神去，但愿我们虽然有各种软弱还是愿意为耶稣去。那么听到这儿可能你会发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啊，摩西是人到老年还是很愿意成长，可是呢更重要的问题是神怎么帮助摩西成长让他成为更好的领袖呢？至少有四个方面我们轮流会说一下，神怎么帮助摩西 成长呢？
嗯，
第一个，神很耐心的，神耐心回应他的负面情绪。
嗯，
在出埃及记3-4章，看到摩西一再推辞，我不行的。
嗯，
而且在出埃及记4章还有6章，我们见到他不止一次说自己口才不好，但神却没有放弃他。
嗯，
神向他启示自己的名，告诉他自己是跟他的祖先有约的，给他神迹，告诉他以色列人会听他的，也说明法老虽然不会轻易放人，但神也会伸手击打埃及的，又设立亚伦做他的口，这让我们看到神理解摩西心里的惧怕，明白他怕什么，也明白这个老人家内心的迟疑、自卑，甚至过往失败留下的重担的。
对，
到了旷野路上，神也继续体恤他的。例如摩西埋怨管理百姓的任务吃不消，很吃力，感到非常委屈的时候，
对，
神马上设立70个长老分担他的压力。
嗯，
神不是呼召一个没有情绪的完美人呢，而是扶着一个有各种负面情绪的老人家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对，
还有第二点，神在危机当中回应他的呼求。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以后呢，不是一路的很顺利的，
对啊，
有很多的危机的。每一次危机里头，神都会出手帮助的。出埃及第15章记载，马拉那里的水是苦水来的，神叫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
对，
还有一个地方，利非定也是没有水的，
对，
神叫他击打磐石，百姓没食物，神就赐玛纳还有鹌鹑。
嗯，
百姓犯罪呢，神也多次因为摩西代求就施怜悯了。
对，
所以呢，摩西不是靠一次蒙召他就马上有足够的信心的，并不是的。
嗯，
而是一次又一次经历神信实当中，也学会怎么继续带领百姓。
嗯，
神没有叫他你凭过去的经验你硬撑吧，你行的，你行的，而是叫他每天继续的信靠神呢。这个很重要啊。
神真的对摩西很好啊。那么第三呢，我们也看到神给他同工跟团队。
对，
神最早为摩西预备的就是亚伦。那么后来还有米利暗啊，他的
姐姐
啊，还有其他领袖来配搭啊。再往后呢，啊，我们刚刚说神有设立
70个
长老来帮助他，神也兴起约书亚，他的这帮人一起忠心跟随摩西，最后承接他领袖的角色。这个提醒我们呢，神不是要一个人独自来承担全部的属灵责任的。
嗯，
摩西是人地位独特，却仍需要团队的配搭。那么属灵领袖，我们不是孤军奋战的英雄。神常常借着同工、家人、长老和这班人来扶持他的仆人。从摩西身上呢，神怎么对他呢，也给我们大大的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已经有一把年纪了，而且在服事上已经有一定的果效，也在教会你有一定的影响力，更要常常自省，我是否仍真心的相信神不只透过我一个人来服事他呢，而是他要透过团队互补来成就他的事工。第四呢，神保守他的身体和精神直到完成使命。这个就是摩西啊，神对他的好。申命记34章7节这样说，摩西死的时候呢120岁，他的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这个不是说他没有劳累，而是说神在保守他，使他在服事终点仍然有足够的身心状态，而且完成最后的交托、祝福和吩咐。哇，多好，这个也是一种非常大的恩典。晚年承担责任不只是心智的问题，也有体力的问题。神既然呼召摩西，他也供应他够用的力量。
小燕老师，刚才我们讲到神怎么帮助摩西，就是回应他的负面情绪，回应他的需要，也是他同工，还要保守他的身体，四方面或者是其他方面，你自己现身说法，怎样经历神也帮助你成长给你力量去完成神给你在电台的使命呢？
我想四个方面都有的。我跟同工也分享过，因为我跟乐意老师也是，我们生过一场大病，我们做过那个化疗嘛。化疗一个副作用就是让我的口齿不清，让我口腔严重的溃烂。有一段时间因为长期不说话呢，我连 重组句子的能力都没有的、
啊、真的，
对，脑子也不灵光的、哦、我曾经被一个交通工具的司机骂过我、
哦、
骂我蠢了，连这么简单的数学都算不清楚、
哦、
那时候很大的打击的，回看那十年，神真的很有恩典，他让我现在能够跟你们两位前辈一起做节目，
神真的在我们身旁让我们看见很多神迹，
真的是神迹，
所以小燕呢就是一个
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
让我们从五经一起探讨圣经人物在金色年华怎样蒙神使用，使别人得福。
真道分解，
和您横看五经，
宏观读经。
最后我们也来看，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摩西最后怎样蒙福也使别人得福啊、
嗯、
我们说是老而蒙福嘛，摩西最后的蒙福不是长寿地位，乃是直到人生终点仍然与神关系非常密切，而且也忠心完成了神的托付啊！乐意非常感动，就是申命记34章耶和华亲自把他埋葬的，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面对面认识你啊，这是极大的福分。他一生对很多软弱，也因为米利巴事件不得进入迦南，但神没有丢弃他，让他登尼波山，亲眼远远的望见应许之地，在盼望当中离开世界的。同时啊，刚才是他自己得福、
嗯、
摩西也能够使别人得福。他一生当中很明显的变化，起初怎么样，
老是
想逃、嗯、到后来他是愿意为百姓代求，真心爱那些百姓。在出埃及记32章我们看到百姓拜什么
金牛犊，
神发烈怒、
嗯、
那神摩西怎么对神说，若神你不赦免百姓啊，求神把我的名啊从册上涂抹。这让我们看见摩西当时这么爱他的小羊哈，多么爱他的小羊。还有他带领百姓出埃及哈、啊，颁布律法，建立敬拜的秩序，要在离世之前在申命记重申神跟百姓的圣约，也劝勉百姓，而且每一个支派还逐个支派为12支派祝福，也按手福利约书亚，使群体能够继续前往应许地。我们看到什么、
嗯、
一个晚年仍然顺服神的人，不但自己一生终结的好，也能够把方向真理还有祝福留给下一代的还有后代，而且他也真正参与了神对子民的宏大的拯救计划。借着他呢，以色列人从奴隶的群体成为领受律法敬拜耶和华的圣约群体。那今天我们看见摩西不是完美的领袖，但是在晚年他仍然愿意被神塑造，渐渐成为向神敞开向人谦和，是整个以色列民族蒙福的领袖。神也没有嫌弃他的软弱，一路的扶持他，供应他，修剪他、啊、而且成全他、
嗯、
那留给听众朋友的反思题是什么呢？如果神今天也在晚年呼召你继续成长，继续承担，你最不愿意交给他的软弱是什么呢？啊，我为什么这么发问？因为有些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不愿意把自己的软弱交给主的，因为信不过他、
嗯、是
对吧？
对对对，
要不是你同意吗？
同意，我们一生在学习。
对，真的谢谢听众朋友和千燕乐一起横看五经的老年人，看他们怎样老而蒙福，也祝福别人。
我是姚健，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意，拜拜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 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